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除了察举制和太学养士制度，汉武帝为了最大限度地网罗贤才，还采取了更灵活的选官方式，不单只有朝廷卑辞厚礼亲自征召，更允许有才能的人无惧自荐，直接和皇帝对话。开明而多样的选官制令到汉武帝身边汇聚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名臣，说汉武帝时代野无为言亦是不为过的。元首六年，汉武帝选派博士官六人到各地寻访天下贤能隐士，推荐给皇帝，由此正式将征召制确立为汉代的一大选官制度。所谓征召，就是天子对于德高望重、鸿儒和有才能但不愿出仕的人，派礼官以隆重礼节迎接，恳请其入朝为官，凡应征者由天子亲自召见，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征召亦都分普通征召和个别征召，区别是在于是否有明确的招纳对象。征召制自汉武帝即位之初就开始实行了，他以安居蒲伦、束白加壁，隆重请出木成和老身公，成为礼贤下士的典范。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又下征召令，无论吏民只要通晓政务、有学识才干，就可由上京的官员引荐入朝，沿途由政府提供饮食。曹操曾借《诗经》《青青子吟，悠悠我心》表达对贤才的尊重和渴求，汉武帝昭贤立士的诚意亦在这封诏书里面充分体现。还有一种是有才能的吏民上书自荐，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叫做不缺上书。因朝廷是在宫殿北边的门楼上接受上书而得名，而自荐者由一个叫公居令的机构接待管理，因而这种方式也叫做公居上书。上书言事之人如果确有才能，同样会得到重用，而且不问出身。汉武帝对不缺上书非常重视，经常亲自阅读上书，选拔人才。在西汉历史上留下了印记的东方朔、朱迈臣和朱赴彦等名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选拔上来的。比如东方朔，以性格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次著称。他第一次被汉武帝上书，就洋洋洒洒用了3000汉简，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抬得起。汉武帝足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能够令皇帝花了如此长的时间读完，东方朔确实非同寻常。朱迈臣呢，早年是一个落魄书生，40多岁的时候还靠打柴为生，后来向朝廷上书，好久都没有回音，幸好遇到做到中大夫的同乡严助的推荐，得到汉武帝接见。朱迈臣就讲解春秋、楚辞，受到赏识，亦被封为中大夫。后来为平定东越国献策有功，被封为太守。还有主赴宴上书汉武帝，当日就被召见了，获封为郎中，还被破格提拔。后来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诸侯国颁布推恩令，亦就是令诸侯王把封地分给他的弟子，这样让到诸侯国越分越少，实际国力就被削弱了，这样就无法同朝廷抗衡。 这个重要的建议就是主父宴提出的。通过上述几种方式，汉武帝网罗了天下不少贤才能人。另外英雄不问出处，汉武帝对人才的选用更是不拘一格，大有一种天下贤才为我所用的宽宏气量。我们在第一集提到茂陵入面两座山形的陪葬墓，他们的主人卫青和霍去病出身卑微，但是他们本身武功高强，军事才华出众，即使身为外戚仍然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重用，立下平定匈奴不丢军功，成为西汉一代名将。史记记载，卫青的母亲叫卫温，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的奴婢，生有一男三女，其中的三女儿卫子夫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第二任皇后了。卫温后来同她生下了卫青，卫青的童年过得很悲惨，从小在亲生父亲家里面长大，长期受到虐待，长大后卫青就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有一次卫青跟随别人来到金泉宫，一个囚徒看到他的相貌之后就这么说了，这个是贵人的面相啊，能够官至封侯的。卫青就苦笑说了，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台骂已经是万幸了，哪里还讲得上立功封侯呢？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18岁的少年天子汉武帝到霸上，也就是当年发生鸿门宴的地方去祭祖祈福，顺路看望平阳公主。因为那个金屋藏娇的陈皇后多年无仔，平阳公主仿效姑姑管陶公主向弟弟推荐美女，卫子夫凭藉动人的歌喉和美丽的秀发获得汉武帝宠爱，被选入宫。随着姐姐卫子夫的地位变化，卫青得以在建章宫入面当差。大约一年之后，卫子夫有孕，恩宠更浓。陈皇后的母亲陶管公主迁怒于卫青，想将卫青杀死，谁知卫青的朋友公孙敖抢先将他救了出来，大难不死的卫青因祸得福。这件事轰动了汉武帝，令他得到召见。汉武帝看重他的才华，就令他先后做了建章公监、侍中、太宗大夫，从此卫青开始显贵。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起，卫青担任居斜将军，征讨匈奴，七战七捷，为西汉开拓北方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单止善于领兵作战，而且品行端正，敬重贤才，不养门客，因而被封为长平侯，官至大司马大将军，能够内朝参决政事。卫青病逝后，得到封号烈，取以武立功，秉得专业之意，陵墓亦被修成阴山形状，以纪念他的赫赫战功。他的一生位极人臣，且善始善终，生前生后都获得极大的荣耀。霍去病是卫子夫姐姐的私生子，也就是卫青的外甥。因为特殊的身世，霍去病小小年纪就学习骑射、剑术等武艺，17岁就被汉武帝封为骠骑校尉。两次跟着卫青深入漠南出击匈奴，两次出征都是勇冠三军，获封冠军侯。两年之后，霍去病以骠骑将军的身份继续讨伐匈奴，助汉武帝控制河西地区，为打通西域奠定基础。匈奴人因此流传了一支民歌，是这样讲的：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色；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他的舅舅卫青一同被加封大司马，后来英年早逝，他的坟墓被修建成祁连山的样子，陪葬于帝陵， 彰显他刻定匈奴的奇功。除了霍卫两人，汉武帝身边还有很多传奇性的贤才，比如顾命大臣金日蟬是匈奴战俘，理财家桑云阳是当时受人歧视的商人的仔，他们都因为汉武帝的爱才色才，成为国家的宏骨大臣和缔造辉煌盛世的重要助手。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